老红石看了石榴叔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嘿呦，石榴叔，您也太实心眼了，这种事儿您难道还真的想出头替他们说话吗？您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皇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他的主要意思啊，不是整姓钱的，而是想对八叔下手，难道您真的看不出来吗？”允禄听了红石这番话，不由吃了一惊，他僵坐在那里，简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哎，红石啊，你把话说明白一点，我怎么听不大懂呢？”红石淡淡一笑，看看这位老实的石榴叔：“嘿呦，石榴叔，要说乾宁市的罪过，其实并不完全在那两句破诗上头，他早就和汪景琦有勾结，那才是真正的原因呢。汪景琦在监狱里招供了，说圣祖归天前的一个冬夜，他在乾宁市家里闲谈，恰巧呢，天上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，这事儿啊，成了江南冬月里的一大奇观，后来就传出了圣祖驾崩和雍正继位的消息。这姓钱的说反常为妖，这是灾异之兆。后来在场的人都证明姓钱的并没有说这种话，哼，要不然呢，乾宁市只怕要家灭九族呢。说到底，这姓钱的不是个正派人。石榴叔啊，我真是怕你动了恻隐之心，出头为他说话，那你可要自讨没趣了。允禄愣愣怔怔的点了点头。哦，我原来还以为他是位才子呢，哪知道却是个火炭球啊！得得得，不说他了。哎，红石啊，咱们还是书归正传，说说你传旨叫我来的正经事吧。红石却没有马上说话，两只眼睛看着窗外，一声不响的坐着，似乎在想着心事，又似乎在琢磨着该怎么开口。远处风声在呼呼的刮着，像是给这暗夜增添了更多的神秘和不安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红石才试探地说：“石榴叔，明天皇上就要召见旗主们了，所以呢，才特地让我问问您，说八叔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呢？皇上还问我，为什么几次奏闻旗主会议的事儿，十四叔都不在场，不知十四叔明天去不去见皇上？”这允禄啊，到底是个实心眼儿老实人，听红石这么一说，呼哧一笑：“嘿呦，我还当是什么要紧事儿呢，瞧你那样子，像是出了什么大乱子似的。你八叔那儿有几次会议呀，你十四叔确实都没去。但是据我看，八王议政这一条是你八叔他们最盼望的。以前呢，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那么闪闪烁烁吞吞吐吐的，哎，可是今儿晚上一点也不遮掩，全都和盘托出来了，不过又好像是在边说边议，不大像有什么预谋。倒是瑞亲王都罗，哎，与他们更不相同，他从头到尾啊，一句话都没多说，似乎有很多顾虑，临了还交给我一份奏折，让我替他转呈皇上。说着他把那份奏折拿出来递给红石。红石啊，你今晚上不是还要见皇上吗？哎，就把这折子顺便递上去吧。红石接过这份奏折，随手就放在案头上了。他那黑悠悠深不可测的目光注视着房子里的自鸣钟，好像在暗暗的聚集着勇气。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。其实八叔要是不再打心里的个人小算盘，八王议政的事儿也不是不能对皇上说的，要紧的是不能因此引起皇权旁落。”听了这话，允禄不由吃了一惊：“什么什么？哎，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皇上的话呀，还是你自己的话呀？红石扑哧一笑，哎呦喂，石榴说，您老可别这么瞧着我，在灯下瞧着怪吓人的。我说的就是皇上的话，前天和今天下午他都透露了这个意思嘛。允禄当然知道皇上的一贯态度了，皇上怎么能愿意八王议政呢？向来是一统江山一统天下，那是皇上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。哦，八王都来议政，那不等于是皇权旁落了吗？所以他不大相信红石的话。哎，红石，你小子可给我听着啊，你石榴叔是个板倒大树掏老婆的人，先帝在的时候阿哥之间斗争了20多年呢，我从来就没往里掺和，谁也拿我没法子。你要是想和我说话，你就说皇上的原话，不要说这种模棱两可的什么意思。红石却一点也不害怕这位石榴叔，冷笑一声说，哎呦，石榴叔，皇上叫我传的就是意思，我当然不能复述他的原话了，这就叫照皇上说的办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您是我的亲叔叔，我还是可以透露一点给你的。头一回我见皇上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八叔会做事也会做人，朕心里清楚得很，只可惜他不是池中之物，真真让人遗憾呐。就是八王议政又何尝不是个好制度呢？太祖太宗那个时候正是我满人极盛之时，靠的不就是这个议政制度吗？当时皇上见我有点吃惊，又笑着说，哈哈，其余的都可以商量，就是皇权不能旁落，多几个人来治理天下，朕岂不是可以清闲一点吗？允禄目不转睛地盯着红石，眼睛里充满了疑惑，不过已经没有了敌意。红石沉吟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，石榴说，今儿下午我又去了趟畅春园，皇阿玛刚从清范寺回来，看上去身子骨不大好，好像特别的疲惫。他老人家和我说，当初登基不久，张廷玉曾经和朕说过，他说朕和圣祖有三不能比，圣祖是8岁登基，在位61年，朕是盛年登基，想国就不能同圣祖一样久远。但是朕想，朕虽然是45岁才登基，再不济当20年皇帝还是有可能的吧。可是如今呢，朕仔细想想，怕也未必能实现呢。朕觉得自己的身子骨是越来越不济了。瞧瞧你13叔，他拼着命的做事，累成那个样子了。张廷玉和马琦他们也都老了，老17挑不起大梁来，老16守成有余而创建不足。你可以和你16叔私下里聊聊，这些东来的旗主们断然不会生了篡位之心，可怕的倒是自己的亲兄弟。如果能变着法子不使皇权旁落，又能让满旗老人们参政，朕得了左膀右臂，其政其务的整顿也就顺其自然地办下来了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我当时说，皇阿玛既然有这个意思，何不召见16叔好好的记忆一下，这不是件小事，还应该征询一下军机处和尚书房的看法。皇阿玛说，这事儿是你16叔牵头的，要问得你16叔先认可了，他要是能先问一下最好，到明天朕再见见这些个旗主们，要是都提出了这个想法来，再交到军机处才是正理儿。石榴说，您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儿啊，我怎么敢胡言乱语啊，再说了，这离皇上只有一步之遥啊，我敢矫诏乱政，自取灭顶之灾吗？允禄终于被红石的花言巧语打动了，相信了他的话， 想想啊，在八哥允嗣那儿听到旗主们那又无奈又不满的话，竟不觉有点心动。如果皇上和旗主们各让一步，那也未尝不是个好办法呀。要是真的这样做了，自己不就能理所当然的入职中书，指挥各旗旗主，比现在只管着内务府强得多了，也有权的多了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既然皇上有这样的旨意，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？明天就要见到主子了。就算是我不说，他们那些个旗主们也会提到议政这件事的。不瞒你说，我是在全身全心的戒备着他们呢。我已经通知了善蒲营，要他们明天在全城戒严，谁要敢不规矩就先给我拿下。今晚上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这么做倒是多此一举了。”说完深深的透了一口气，他那戒备之心全都放下了。这时红石才拿起案头上瑞亲王的那份奏折，看了石榴叔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我就知道只要一提这事儿啊，石榴叔您准得犯疑。可是没想到您还带着那么大的杀气，思谋着您这个侄子想要造反呢。”说着就看瑞亲王的奏折。原来啊，这是一份请安的折子，里边还夹着一份供物清单。允禄凑过来一看，只见这个用黄绫封面的折子里恭恭敬敬的写着：“陈王都罗恭叩万岁金安，并呈现方物起圣上审纳。”折子里还夹着一张供物的清单。红石大概看了一眼，便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我以为他这上头密密麻麻的写了这么多，还是什么珍贵的东西呢？原来都是些不值钱的草根树皮。”允禄却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哎，红石，可不能这么说。春秋有言，绝供刀矛橘柚，所以是天子之上礼也。据我看呐，瑞亲王这么做，实际上是向皇上表心迹的。就是你那句话，这些王爷们要是肯上尊皇宪，就算是议政又有何妨呢？”可是红石看了瑞亲王这份奏折，却不由抖起金爵呀，心说：“这个瑞亲王手中虽然没有实权，也管不着哪个旗，可是只要一提到老多尔衮功盖四海、倒扶幼主的名声来，那抬起座次，他都罗仍然要占第一位。如今自己正和八叔争夺权力呢，原本打算先借八叔之力把尚书房和军机处弄到手里，再除掉了四弟弘历，自己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当上太子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打横刺里突然杀出来个都罗向皇上表示忠诚的事，这倒让人有点举棋不定了。难道这又是八叔玩的一个新花招吗？这汪浑水是越看越深喽。”想到这儿，他看了一眼允禄，灵机一动的说：“石榴叔说的是，只是八王议政的事儿，连皇上也吃不准，所以才叫我们叔侄俩在私地里先议议。到了明天，我是没资格出头的。您要是能说句话，探探他们的心思，那我们不就心里有底了吗？”老实巴交的允禄哪里是他这个狡猾奸诈的侄儿的对手啊？红石说这番话是要让别人打头阵，而他自己却要超脱出来坐收渔人之利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允禄就匆匆忙忙的坐上绿泥大轿赶奔西华门。他自己觉得来的已经够早的了，可是还是比别人晚了一步。到西华门下了大轿一看，有好多外省来的京官 都站在宫门口，见允禄吓了跳，纷纷跪倒给他磕头请安。内务府的官员们也早就到了，正在等候着办差呢。允禄招招手，把内务府堂官于宏图叫过来了。哎，我说啊，你们也太粗心了，怎么都挤在这儿呢？大爷和各位旗主什么时候能来呀？你们怎么不去关照一下呢？于宏图一边打天施礼，一边回答说：回王爷，奴才们哪敢掉以轻心呢？从昨晚上起啊，奴才就在各王爷的住处都安排好人了，让他们随时打听，随时通报。这不，刚才探马来报，说王爷们屋子里才刚刚亮灯，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到呢。张相爷已经早就进去了，他路过这里的时候交代说，让王爷一到就先去军机处说说话，别的他没说，奴才也不敢打听。几位王爷等会儿要是来了，有奴才们在这照应着呢。再说了，皇上从畅春园来到这里还且得一阵子呢。刚说到这儿，就见一名太监从里边飞跑着出来了，先对前来候见的外地官员们说：众位大人，今天皇上和军机处都不接见，请你们先到礼部去，等会儿和文武百官一起参加朝会。回过头来又给十六爷磕头请安，满脸堆笑的说：十六爷，您的早啊，万岁爷昨晚上已经回到大内了，张相爷他们也都在军机处当值呢。万岁爷吩咐说，王爷一到可以先去军机处说话。允禄刚要动身，就见眼前又落下一顶大轿，却是李拔从轿子里哈腰出来了。他便停住了脚步，回过头来说：哎呦，是李拔呀，昨天约你到尚书房来的，我却去了别处，真是对不住啊。刚才传旨说今日有朝会，嘿，你们呐，怕得从午门那边进去呢。李拔急忙紧走两步来到近前，打签行礼说：嘿呦，原来是庄亲王，卑职已经知道今天朝会的事了。从西华门到正阳门中线是归我们直隶总督衙门布防的，我这是刚从南边看过来，他们告诉我说杨明石也进京来了，正在这边递牌子呢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他呀？王爷说到昨天的事儿，其实我也没跑冤枉路啊，倒是在尚书房见到了前记事，就借尚书房一块宝地，我们俩聊了半天，我又请他吃了饭。虽然没见着庄王爷，可是我们也谈得很愉快的。允禄点了点头。那是自然嘛，你们俩是同年嘛。听说他递了密折弹劾田文静的十大罪状，你们俩的见解一致，一定谈得不错。你手头上弹劾田文静的折子写好了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先不要拜发，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说。这阵子我太忙，稍过几天就消停了。你说的那个杨明石我不大熟悉，他是从贵州来京的吗？他们现在都到午门那边去了，你呀，上那边找他们去吧。此刻东方已经大亮了，隆宗门外的天街上打扫得一尘不染，晨色中乾清门前分外端庄肃穆，几十名侍卫服色鲜亮，纹丝不动，像钉子一样的站在巍峨的乾清门外，使这空旷而又寂寥的天街平添了一种肃煞之气。远远望去，只有军机处的几个小张经在指挥着一群笔铁士忙着搬运文书。他们瞧见十六爷走过来了，一个小张经急忙迎上前去说：哎呦，十六爷，您怎么才来呀？刚才有旨说您一到就请立刻去养心殿觐见万岁。哎，您快请吧，方先生、张相和十三爷早就进去了。允禄一听说别人早就来了， 忽然有一种大事临头的感觉。啊，十三爷今天也来了？那三贝勒呢？回王爷，十三爷昨天夜里就住在军机处了，要不我们怎么会搬出文书来给他腾住处呢？三贝勒也进来快半个时辰了。云露一听这话还真的有点着急了，二话不说是三步并作两步，急急忙忙赶到养心殿。此刻雍正正坐在养心殿东暖阁里和几位大臣们说话呢，见云露进来高兴的说，哈哈，好啊，咱们的大管事王爷到了，得得得，免礼吧，你过去和允祥坐在一起好了。允禄还是打了个签儿，起身脱空打量了一下暖阁里的人们，只见张廷玉和鄂尔泰站着，红石则跪在大炕边上，而方苞和允祥却都坐在雕花格栅前的瓷堆上。允禄急忙走过去坐在允祥的下手，笑着说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我来的最早呢，哪知道却落在了各位的后边，是最晚的一个了。今天呢，雍正看上去心情很好，他微笑着喝着奶子说，哈哈，今年呢是个吉利的年头啊，李卫那边很顺手，江南浙江两省已经在推行火耗归公，两年银子发下去了，火耗银子收上来了，藩库里比平常的年境多收了四成啊，从各州府县里奏上来的密折看，官场里并没有多少闲话，没有人敢聚敛，也没有人敢懈怠，尤其是训导教育这些个穷受官职，还有那些个没人想干的穷州县，如今都安置得很好，许多油水特多难处也特大的官缺，现在是大家抢着干，因为那些个地方毕竟比别的地方多一点养廉银子吧。李卫又抽出钱来设了些义仓，周济衣食无着的穷民百姓，父君送平立清，这是朕早就盼望着的盛世情景了，现在呀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，就官吏满意，百姓满意，朕自然是更高兴了。田文静那边呢，比李卫要难一些，因为河南的民风刁悍不纯，官场里更是混战，田文静呢又心高志大，不甘落后，把官绅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这两件大事来了个双管齐下，务必要在麦收之前全部办完，这样一来就引起大家的不满了，也有很多人弹劾田文静，不过朕看都是些微末小吏们在嚼舌头，这大官里头只有一个黄振国，他治理着藩司衙门，朕看他也是因为田文静堵住了他的发财门路才发这个小私印的，所以朕把他驳回去了，交给田文静让他随意处置去。听到皇上这番话，允禄不由心中一动。